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香港高法重判泛民主派人士，
泛民主派的有人的形容，这是冤狱。啊，一天都不应该做。
Their detention is outrageous and unacceptable.
Today is a dark and a very somber day. We woke up to sentencing of the Hong Kong 47, 45 of which were collectively sentenced to 245 years, 6 months in prison for the simple crime of exercising democracy.
港府判民主派人士入狱，佩洛西与史密斯痛批荒谬判决。中国官媒记者遭打，媒体监督权与公众知情权成梦想吗？
那你就也不要再讲说什么知情权这件事情，你连知道都不行，你连质疑国家都不行，那这就是威权统治。
珠海惨案之后，中国排查八师人员，将社会不稳定归咎边缘群体，被指本末倒置。
这个治标不治本吧，这根本就是导果为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港府判民主派人士入狱，佩洛西和史密斯痛批荒谬判决。美国国会众议院荣誉议长佩洛西11月19号连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国会山前痛批香港法院当天重判民主派人士入狱。佩洛西说，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47名民主活动人士，还有1500名香港政治犯，他们的拘留是令人发指的，也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今天是黑暗的一天，非常阴沉的一天，我们醒来时听到了香港的宣判，47人中45人因为行使民主总共被判处245年6个月的监禁，我们对习近平及其亲信对在其独裁统治下受苦受难的香港人民所做的一切感到愤慨。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香港将45名民主派人士判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表的书面声明说，美国强烈谴责被称为国安法47人案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审判今天宣布的对民主倡导者的判刑。声明说，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正在采取措施，依法对负责执行国安法的多名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提出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该委员会在星期二11月19号向国会提交的2024年度报告中提出了上述建议。报告指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开始享有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一政策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美中贸易关系的基石，但是委员会认为中国未能兑现其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承诺。如果国会采纳该建议，中国商品将面临显著升高的关税，其贸易地位也将降至与朝鲜、古巴和俄罗斯等国家相同的水平，美国国会也将重启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年度审查。专家预期，特朗普一上任，对华关税将升至 40%， 导致中国 GDP 下降一个百分点。这是接受路透社调查的50多名经济学家中大多数的看法。这次调查是在11月13号到20号之间进行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再把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 提高到 40% 左右之后，将逐步提高到 60%。 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美方将向乌提供反步兵地雷。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三11月20号相互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击落了大约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这次袭击出动了122架无人机，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56架。一位美国官员星期二晚间表示，美国寻求乌克兰就如何使用反步兵地雷做出承诺，期望这些地雷只部署在乌克兰领土上没有乌克兰平民居住的地区。另一方面，为了防范潜在的重大空袭，美国关闭驻基辅大使馆。基于发生潜在大规模空袭的具体情报，美国星期三11月20号上午关闭了驻基辅大使馆。在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对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后，基辅预期俄罗斯可能采取报复行动。最后，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一遭人为破坏，一艘中国货船受到丹麦海军的监视。丹麦军方星期三做出了上述表示。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官媒记者遭打，媒体监督权与公众知情权成梦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迎来第25个记者节后不到一个星期，安徽就发生了中国官媒新华社主管报刊《经济参考报》两名调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遇袭击的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媒体潇湘晨报上星期报道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与程子龙在追踪报道核心高铁施工安全隐患时遭到了中铁七局施工现场人员殴打。王文志右手受伤，手机也被抢走。该报道说，两名记者遇袭可能与他们前几天揭露一件高铁重大公安事件有关。核心高铁是连接安徽合肥和江苏新沂的重要交通项目，全长约32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官方此前还将其称为重点工程。在记者被打事件曝光之后，中铁七局一开始称是与农民工可能有点小摩擦，后来随着事件发酵，当地警方15日深夜通报工地5名违法人员已经分别被行政拘留7至13日不等。而负责施工的国企中铁七局更直接宣布将这五人就地免职。曾经担任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并获亚洲出版业协会年度最佳记者大奖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作为一个记者，我同样是同行，我看这些调查记者，我觉得他们是在忠诚于自己的职责，还是挣扎着要为良心和正义发声，为公民的这个知情权为媒体的监督权来发出他们的声音。那么这种声音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他们了不起，他们很勇敢。
尽管中国媒体环境恶劣，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5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里，中国排名倒数，持续被封为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但是还是有一些勇于追求真相，致力于让公众了解情况的记者。这次被打的记者王文志是一位行内备受尊敬的记者，从业22年来获得过8次中国新闻奖。然而王文志追求真相的代价是被受访者打伤，另外有些人则是因为报道内容涉及政治腐败、谋取暴利或者不明原因死亡，而致使报道无法刊发或者很快就被消失。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吴伯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仍然有一些独立记者和纪录片导演试图揭露真相，但是他们的努力往往面临严苛的限制，甚至无法在中国境内播放或刊登。吴伯轩说，
他们这个想揭弊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少，毕竟他们人口母数就这么多啦，但是他们一旦揭弊的时候，没有一个环境能够去支持他们持续揭弊，就是说他们 的那个是要承担那些风险，就像说这一次这个调查记者可能被打了风声。
吴伯轩补充说，中国在2022年12月30号颁布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办法以及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细则时，即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高度指示新闻工作者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换言之，当公众的利益和党国利益，甚至是财团利益有所冲突时，自然就会被牺牲掉。同样的，当揭弊影响到国家形象或是政权稳定的时候，官方就会介入，让记者无法继续揭弊下去。吴伯轩说，
那你就也不要再讲说什么知情权这件事情，你连知道都不行，你连质疑国家都不行，那这就是威权统治。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官媒记者遭打，媒体监督权与公众知情权成梦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时事达谈访谈节选，香港高法重判泛民主派人士，国际社会强烈反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三，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再次出庭，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国安罪名为自己答辩。而此前一天星期二，香港高等法院宣布对所有45名被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泛民主派人士判处4至10年的徒刑。对此美国予以强烈谴责，澳大利亚表达严重关切，台湾严正谴责中共政府利用司法手段与不公程序压制政治参与与言论自由，而中国外交部称香港是法治社会。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宇宙与香港时事评论员、前中国政协委员刘孟雄、香港开放杂志创刊人和总编辑金钟，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的访谈节选。
首先呢，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刘孟雄先生哈，那么对于这个星期的两起重大的所谓的国安案件呢，香港的这媒体啊，还有民众等各方面有怎样的这个反应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呢是做出很大的反应，美国国会众院的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呢已经在这个活动中呢就谴责这次的这个判决呢简直就是荒谬的。好，刘先生，香港方面是怎样的反应？
香港本身是个多元的社会，有不同的政治派别。建制派有人认为，政治议题完结了，要专注搞好经济。建制派有人认为判刑啊宽松合理，还有人指责说国际关注啊就旨在抹黑。但是呢，泛民主派的有人的形容这是冤狱。一天都不应该做，认为这个涉案人仅仅是行使基本法所赋予的限制权利，何罪之有？这样，然后呢，很多的广大的市民就在当前的这个政治氛围底下来讲呢，就是说那个保持沉默。我问过一些市民。他们的回答是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这个万家莫面眉高来，敢有歌吟动地哀，气势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他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金钟先生啊，就说呢，北京对于自己是唯一这个政治正确代表的这样一种坚持，是不是绝对不可以撼动的？金钟先生，
是现在显示的情况，就是说，政治问题完全由北京来垄断，香港人根本就没有发言权。那对于我们这些不同政见者，批判共产党、批判毛泽东的这种出版社和媒体来讲，那当然就更加没有空间。 没有任何可能性了。所以现在我们这样的这个媒体啊，在香港已经绝迹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就最近这47个民主派的人被判刑，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悲愤啊，愤怒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人的这个所谓罪行啊，就是跟我们在香港所做的工作发出来的言论是完全一样的。比方说长毛啊，还有就是黄之锋啊，他们提出来的这个香港人应该有自觉权啊，这个我在1982年9月份就在香港的严肃的媒体上发表过香港人应该有自觉权的2000多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在香港再自由的批评政府尤其是批评这个北京方面。在2次战中的大运动中间，像黄之锋他们是非常勇敢非常有智慧的，代表了香港人的民意他们的理想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个大的一个悲剧。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台湾的刘教授，那么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讲这北京呢是否一直通过在香港的这些种种的作为呢一直在加剧自己的外交困境呢？
是的，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英国的首相是要透过这次的跟习近平见面表达英国的关切。那所以说这个英国作为是香港过去的这个殖民的国家嘛，所以说他对香港的关切表达是绝对有必要的，这也代表了反映了英国的这个民意啊。但是这个这次来讲的话呢中英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善之中，所以呢其实他用的语调只是提到了说这个黎智英他的健康状况不好，希望中国能够释放他。我们可以看到至于未来的话呢，我觉得国际关系永远是现实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北京来讲其实并没有遭受到，我个人认为是不会有太大的外交的困境。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与香港时事评论员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香港开放杂志创刊人和总编金钟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珠海惨案之后，中国排查八失人员，将社会不稳定归咎边缘群体，被指本末倒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11月中旬接连发生至少3起严重袭击事件，包括导致35人死亡的珠海汽车冲撞事件。这些暴力冲击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再次引发了对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关注。有报道称，事件发生后，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开始排查所谓八失人员，引发舆论热议。专家指出，这种标签化的治理方式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凸显出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和治理困境。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曦的报道。
好的，志远。珠海11月11号汽车冲撞事件造成31人死亡、43人受伤，成为今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严重公共安全事件之一。几天后，11月16号，江苏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又发生毕业生杀伤事件，造成8死17伤。本周二11月19号，中国湖南常德再次发生一起凶嫌驾车冲撞人群导致多人受伤的恶性案件。珠海事件之后，中国网络上传出广东部分社区开始排查八失人员和3D3少群体。 80人员包括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等。三低三少则指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和人际交流少、流动机会少等人员。前中国维权律师、纽约市立大学罗斯福公共政策研究所人权项目客座教授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排查实际上无异于从根本解决诸如珠海惨案等暴力事件。滕彪说，
这个治标不治本吧，把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说是这个社会的边缘者、社会的受害者当作矛盾的源头，这根本就是导果为因。
滕彪强调，真正需要的是为弱势群体提供表达意见的自由、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能够提供公正救济的司法体系，但是在中国种种条件都缺失，加之社会福利制度的薄弱，对底层民众极为不利，社会不平等也不断加剧，而这才是导致出现无差别伤害事件的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红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低迷，房价大幅下跌，失业率高企，这些经济困难对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廖启红对美国之音说，
大环境之下，这样子一个这些比较边缘的家庭就比较容易有这样子一些家庭的事故，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文献可以有迹可循。
廖启红认为，中国政府如果继续选择隐瞒问题而非建立社会安全网，给予医疗和生活救助，将导致更多的未爆弹潜藏于社会中。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松红也向美国之音指出，中国近年来削弱了许多民间组织的作用，而这些机构原本可以在缓解社会问题上发挥作用。他说，
但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从疫情期间到解封以来，看起来是一个退化状态，就是说中国的整体的对于他的民众的能够提供的身心方面的协助是基本上不存在的，绝大多数都是一种高压式的管制。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曦的报道。珠海惨案之后，中国排查80人员，将社会不稳定归咎边缘群体，被指本末倒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准备在2025年新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控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2025年1月就职，届时美国国会将统一控制。根据美国选民的授权，共和党将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以下是杨晨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凯瑟琳·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新一届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的新领导人。
We have a mandat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我们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授权，不仅要清理拜登、哈里斯、舒默一程留下的烂摊子，还要实现特朗普总统的优先事项。
在麦康奈尔担任参议院最高领导职务18年后，图恩接任了这一职位。他已经面临了第一个考验，当选总统特朗普提议绕过参议院批准内阁提名人的宪法职责。
参议院在宪法中起着建议和同意的作用，所以我们将竭尽全力迅速处理他的提名，并让他们就任，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实施他的议程。
民主党人失去了多数席位，在新参议院中将占有至少47个席位。
美国人民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的前两年内曾经拥有政府的统一控制，但一位分析人士表示，这并不意味着白宫就能在国会山万事如愿。
麦康奈尔当时表示，他支持总统的议程，会合作。但后来我们看到，从提名到政策，如果他们认为总统做得太过分，他们就不会投票。
共和党还获得了美国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赢得了特朗普的赞扬。
It's nice to win.
当选总统支持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再次担任领导。
我相信这将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届国会，也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届政府。我们必须解决几乎所有公共政策领域里的问题。
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只比民主党多出几个席位，而民主党已经表示一定要战斗下去。
国会进步党团会继续坚定捍卫工人阶级和穷人。
新一届第119届美国国会议员将于1月3日宣誓就职。美国之音记者凯瑟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谢谢杨晨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习近平画四条红线，冲特朗普隔空喊话。特朗普出拳让中国欲从秘鲁港口避税无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习近平画四条红线，冲特朗普隔空喊话。特朗普出拳让中国欲从秘鲁港口避税无门。
峰会上，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见面，并向拜登画出了中方的四条红线。
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
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发推说，这其实是习近平冲着特朗普说的话。确实，对着只有2个月任期的拜登说这些话，显然是在给纠集了一票对华鹰派、准备大干一场的特朗普画下的四条红线。中国对美外交中一向只有一条红线，那就是台湾问题，现在一下子增加了三条，似乎是表达与特朗普展开对攻的意思。特朗普还真的接招了，和习近平的假大空的画红线不同，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没有剧本，直接现挂一拳砸在了习主席在本届 APEC 峰会主办国秘鲁的最大亮点上，那简直就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这要从中国在南美洲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前凯港说起。这个项目是中国和秘鲁共建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2024年11月14日晚上，习近平与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在利马总统府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这是习近平这次南美之行最大亮点，特朗普的拳头就打在了这个七寸上。法广报道说，美国胜选后任总统特朗普威胁加大对拉丁美洲进口至美国产品关税，并且对秘鲁前开港税加一等，威胁对中国的税率等同，即 60% 关税。彭博社消息说，担任特朗普总统过渡委员会顾问的克拉夫·卡隆16日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所有经过前开港或中国在该地区所拥有或控制的任何港口的产品，都应该和来自中国的产品一样缴纳 60% 的关税。克拉夫·卡隆还警告，这一措施将有助于防止中国产品绕路，经过另一个国家，以较低的关税进入美国。他说，此类关税应该可以让各国重新思考是否要允许中国在他们领土上建造港口。特朗普还没上任，习近平就和他隔空交战了第一个回合。习近平画红线，特朗普打脸打七寸。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第一个回合谁赢了？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